伊犁有个天鹅泉。作者刘凯。几年前就在网上知道了新疆伊犁有个天鹅泉，并且知道那个天鹅泉是一位网上人称老韩的回族老汉以一己之力从无到有搞起来的。故事近乎传奇。伊犁天鹅泉的天鹅都是非常珍贵稀有的油鼻天鹅，这让我这个拍鸟发烧友就十分向往。2024年1月1日凌晨，几经辗转，我终于途经新疆乌鲁木齐，带着我的长枪短炮来到了向往已久的伊犁天鹅泉。新疆地区平均和内地时差是2个小时，可是我感觉伊犁和内地的时差至少在3个小时。说是凌晨，实际时间已经是上午9点多。这个时间内地已经是艳阳高照了，而天鹅泉边仍然是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天气预报说，今天伊犁太阳升起的时间是上午10点08分。我借着微弱的灯光，在湖边一条狭窄的栈道旁，面向东方摆好了机位，安装好了照相机，在黎明中耐心等待着2024年的第一缕阳光。渐渐的，东方天际出现了鱼肚白，并慢慢扩大，我已经能依稀看出所处的环境。远处黛色的群山在天幕下连绵起伏，湖两岸现出幽黑朦胧的婆娑树影。空气清新通透，能看到启明星在天上一闪一闪的。过了一会儿，天边的鱼肚白变成了粉红色，转眼之间又变成了橘红色，眼前的湖水顿时也被染成了橘红色。啊，湖面上三三两两的天鹅已经清晰可见，虽然映衬着橘红色的湖水，天鹅都是黑色的剪影，但是那悠哉悠哉在水面轻轻滑动的剪影如梦如幻，优雅神秘，真是别有一番韵味。这景色让我想起了法国作曲家圣桑的大提琴曲《天鹅》，那悠长低回的旋律和眼前曼妙典雅的画面简直太契合了。我赶紧按动快门，抓拍下这难得的美景。正拍着，我相机镜头里的天空和湖面骤然间通红一片，东方的天际被通红通红的霞光整个吞没。在朝霞的映照下，群山、湖水、树木、芦苇和远处大片的农田都变得红艳艳的。湖里的天鹅也越发的活跃了，仨一群俩一伙的在湖里快速的游动起来。不时有天鹅在水面站立起来，用力地拍打翅膀，掀起片片水花，红光四射。有的天鹅相互追逐嬉戏，一会儿双双钻进水里，一会儿又扑扇着宽大的翅膀在水面跳跃，搅得湖水波澜起伏。有的天鹅排起了整齐的队伍，相互拉开均等的距离，伸直脖子，昂起头，高贵的如同接受检阅的礼兵仪仗队横穿湖面。有的天鹅大头朝下垂直扎在水里寻找吃的，水面上只露出两只不停摆动的脚掌和屁股，一口气差不多能憋1分钟。还有的天鹅趁着这晨光乍现之际，成双成对的在一起缠绵亲昵。这多姿多彩的天鹅啊！拍摄的空隙，我环顾了一下天鹅泉， 这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湖边已经站满了游客，特别是我的机位两侧完全就是由三脚架和照相机绘成的树林，从树林里传出的口音也是南腔北调的。看来这天鹅泉的名气真是不小啊。天鹅泉由两个狭长的东西走向的湖面组成，中间被一条几米宽的土坝隔开，土坝上建有木栈道，两个东西走向的湖面加起来有七八百米长，拦腰隔开两个湖面的木栈道有将近一百米长，这就是湖面的大约宽度。我的机位就摆在了这条隔开东西两个湖面的木栈道边上。天鹅泉的北岸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茂密河流，南岸则是新疆特有的如同哨兵一样排列整齐的钻天羊。我在网上做过功课，知道西南远处的群山就是新疆的母亲山天山，天山脚下流淌的是蜿蜒曲折的伊犁河。天鹅泉南边是一片片被芦苇包围着的鱼塘，都已经结了很厚的冰。说来真是神奇，周围那么大片的水域都已被冰封住，只有天鹅泉仍然是清波荡漾。感情这伊犁河畔通向地下的温泉都集中在了天鹅泉。走神间，地平线处突然大放光明，那新年的第一轮红日已经悄悄露出了少半张笑脸，把金色的阳光洒向了天地之间。天鹅泉周边的一切都被朝阳浸染，变得金灿灿一片。湖里的天鹅更是撒起欢来，有的紧贴着水瓶快速飞着，又快速降落，有的抖擞起浑身洁白的羽毛，使身体膨胀成了一个圆形，威严华贵地在水面巡游。有的张开鲜红的嘴巴，嘎嘎地叫几声，鼻子上那颗硕大的黝黑锃亮的油，骄傲地抖动着，似乎在期盼着什么。就在这时，天鹅泉西边湖面的尽头传来了一串嘹亮的吆喝声，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那吆喝声高亢豪迈，绵绵不断，似召唤似宣泄，迎着冉冉升起的朝阳在天鹅泉上空回荡，瞬间覆盖了东西两个湖面。顿时天鹅泉沸腾了，西边的湖面上几百只天鹅汇成了一对对，一群群，一行行，一伙伙，向着湖面西端快速游去。大概天鹅们想趁此机会比赛一下勇技吧，一只只争先恐后，你追我赶，无数只脚蹼在湖面飞快划水。一会儿后边的队伍超过了前面的队伍，一会儿落后的队伍又超过了领先的队伍。湖面上雪白的天鹅聚在一起，一团团，一簇簇，像湖水倒映的一朵朵白云，这白云中又点染着鲜红的嘴巴和黑亮的油鼻，映衬着碧绿的湖水，真是美不胜收。东边的湖面上也有数百只天鹅在那嘹亮的吆喝声中躁动起来，大群的天鹅拉着横排迎着我们的镜头游了过来。和西边湖里的天鹅有点不一样，它们显得更加急躁，大概是我们所站的位置木栈道挡住了它们西行的道路。游了一会儿，它们索性快速向后蹬踏水面，伸着长长的脖子，压低身位，使劲儿扇动翅膀，奋力向前冲来。刹那间，湖面像煮沸了开水一样，浪花四溅， 水声哗哗，一片欢腾的景象。前边的天鹅起跑的速度已经加上来了，它们昂首挺胸，一跃就腾空而起了，像一架架小飞机似的从我们头上掠过，向着西边嘹亮的吆喝声飞去。那宽厚的翅膀扇动空气，发出呼呼的声响。这一波天鹅刚刚飞过，那一波天鹅又腾空而起，一波接着一波，湖面上翻涌着金色的浪花。我身旁密如丛林的长枪短炮不断发出潮水般的快门声。是呀，这激动人心的场面真是太难得了。我一边不停地调整焦距捕捉镜头，一边仍然被那响彻湖面的吆喝声感奋着。身边的知情影友告诉我，发出吆喝声的就是几十年前在这片水域留住天鹅的老韩。老韩是招呼天鹅去岸边吃早饭。此时天已大亮，整个天鹅泉和周边环境尽收眼底。我扛起脚架相机向天鹅泉西边走去，一边寻找捕捉湖里天鹅的倩影美姿，一边想着去那边说不定能看到老韩。水里的天鹅真是千姿百态，它们变换着各种优美的姿态，让人目不暇接。据说天鹅的性爱伴侣是终身制，一旦确定了伴侣，就至始至终亲密无间，绝不旁顾，也绝不允许其他天鹅染指。如果两个伴侣其中一个意外死亡，另一个将孤独终身。天鹅伴侣之间经常在水面表达爱意，而那表达的姿态非常奇特，也非常动人。他们先是把身体慢慢靠在一起，然后开始轻轻地用嘴巴和脸颊互相爱抚。这个耳鬓厮磨的过程会很长，有时两只长长的脖子绞在一起，互相用嘴和对方亲昵，有时还一起将头伸进水里，扭动半天才又露出水面。缠绵的差不多了，重要的时刻到了，伴侣两个会相向而立，庄重而轻轻地把额头顶在一起，然后相互把他们特有的鼻油紧紧贴着，缓缓摩擦。此时两只天鹅的头部和长长的脖子弯成了两个均等的半桃状，汇成了一个极其标准的心形。如果这时想起婚礼进行曲，那就太完美了。网络上把天鹅这个表达爱意的造型叫做比心，这也是众多游客和更多的摄影爱好者来天鹅泉最热衷看到的天鹅美姿。我挺幸运的，一路上拍到了好几个天鹅的比心造型。边走边拍，我来到湖面西侧时，老韩的吆喝声已经结束半天了。很多游人和摄影爱好者围在那里，都穿着厚厚的冬装，也分不清哪个是刚刚吆喝过的老韩。一些天鹅在水里和岸边继续捡拾着玉米，更多的天鹅大概是已经吃饱喝足，四散开来。站在岸边，我发现了一个现象，湖面上游动着那么多天鹅，队形却不是杂乱无章的。天鹅们总能自觉地组成横排或者竖排，在水面上很有仪式感地穿梭游弋，而组成这些队伍的天鹅数量又大多是四只。我把镜头对准了湖面明亮处的四只天鹅，只见它们掩映在密密的河流形成的倒影里，拉开了均等距离，蓬松地耸起洁白的羽毛，让身体大出一倍，高傲地昂着头，犹如贵族的绅士，雍容华贵，不急不缓地在水面滑行着， 身后拖出轻柔的涟漪。我按下快门时，心里想，看来俄罗斯大音乐家柴科夫斯基的芭蕾舞剧《天鹅湖》里那四小天鹅片段并不是主观臆断啊。真的没有办法，虽然我心心念念地想着去看看老韩的真容，可是又实在抵不过湖面天鹅的诱惑，两只脚不由自主地就跟着天鹅走，拍拍停停，停停拍拍，几个小时很快过去了。不知不觉间，太阳已经滑落在西南边的天山头。金色的夕阳下，天鹅泉的景色变得分外柔和暖心，茂密的河流、碧绿的湖水和洁白的天鹅都被蒙上了一层浅浅的褐色，绘成了一幅古典韵味十足的油画，令人沉醉。湖面的天鹅此时又兴奋起来，不停地起飞，不停地降落，搅乱了一泓平静的湖水。天鹅在水面降落很有意思，它们从高空快速俯冲下来，即将接近水面时，将整个身体直立起来，翅膀最大限度地张开，两只脚蹼用力向上翻身，增足减速的动作做到了极致。湖水被推出十多米长的垄沟，浪花翻滚，声情并茂。拍摄天鹅真的让人流连忘返，怎奈时光无情啊。太阳刚刚落到天山背后，湖畔就变得昏暗下来。乘车回旅店的路上，我心里唯一的遗憾是今天没有见到传说中的老韩。天鹅泉的所在地全称叫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县英塔木乡夏和勒克村。这个偏僻遥远的小村庄，由于天鹅泉的原因，早已是远近闻名。每年天鹅来越冬的时候，全国各地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就会蜂拥而至，一些国外的游客也会慕名而来。村里建有多家民宿和专门接待摄影爱好者的旅店，我住的地方就是一个叫影鹅居的民宿，店主是一位网名天鹅王子的网红摄影师。我回到驻地，天已完全黑下来，旅店院里亮起了灯。我放下摄影器材去饭厅吃饭，刚走到饭厅门口，见一个人正在院子里收拾鱼，那是一条很少见的两尺多长的鲟鱼，我好奇地走了过去。正在这时，只听饭厅里一个女人喊：老韩，怎么样了？那个收拾鱼的人瓮声瓮气地回答：马上好了。老韩？这人莫不是天鹅泉的老韩？职业习惯让我一下子来了精神，我走上前问道：你是老韩？
我是。
那人回答，手里的活并没有停下来。你就是天鹅泉的老韩？
是我。
我心里顿时激动起来，马上单刀直入：我是记者，想和你聊聊。没想到老韩马上停下了手里的活，转过脸对我说：
你是记者，我就喜欢记者。
那咱们什么时候聊？
一会儿吃完饭我去你的房间。
我告诉了老韩房间号，就去吃饭了。我吃完饭刚刚回到房间，房门就被敲响，老韩推门走了进来。灯光下，老韩在小房间里显得格外魁梧高大，貂皮帽子上翻着，黑色大羊皮袄敞着怀，脚蹬一双黄色羊皮高腰翻毛靴子。老韩的穿戴像极了东北原始森林里的伐木工人，就连脸上被雨雪风霜刻下的深深皱纹都像。我请老韩坐床上，他不坐，随手拿了一只旅店给影友提供的马扎子，坐在了地中间。老韩抬起头，用犀利的目光仔细看了我一眼， 没等我开口，就又来了一句，我就喜欢记者。
为什么呀？
我很好奇。我们这里太偏僻了，很少有人知道，记者能把天鹅泉宣传出去，知道的人就多了。多一个人知道天鹅泉，就多一个人保护天鹅。
这刚一见面，我就被老韩的爽快吸引住了，同时更被他对天鹅的一往情深所感动。
没用我多问，老韩就主动和我说起了天鹅泉的来历。老韩叫韩新林，回族，今年62岁，土生土长在下河乐客村。1993年秋天的一个早上，老韩像往常一样走出蒙古包，来到近在咫尺的湖边，准备喂自家养的鹅和鸭子。这时老韩发现鹅群里多了几只大鸟，那大鸟和自家的鹅长得有点像，只不过更加洁白美丽。特别显眼的是，那大鸟的鼻子上有一个黑色明亮的啾啾，非常好看。老韩把鹅食投到了水里，自家的鹅和鸭子争相抢食起来。那几只大鸟见到人，戒备地游到了远处的芦苇丛中，过了一会儿，见并无危险，又慢慢游了回来，混在家鹅群里一起吃起食来。细细的一数，那大鸟一共是五只。淳朴的老韩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美丽的大鸟。第二天，老韩又多准备了一些鹅食，那几只大鸟看见来人，又戒备地向远处游去，然后再小心翼翼地游回来吃食。几天过去，大鸟渐渐地开始不怕人了，见到老韩过来，游移地原地转转，不往远处游了。再过几天，大鸟基本不怕人了，见到老韩来喂食，不仅不害怕，还和家鹅们一起迎着老韩游来。老韩从小就在这片温泉湖边长大，他喜欢这里的一草一木，热爱湖里的所有生灵。恬静宜人的田园生活滋养了老韩善良淳朴的心地，也让他从小就对大自然有了一种特殊的亲近感。看着眼前这五只来历不明的大鸟，老韩的心里渐渐地产生了奇妙的情感，一种怜爱油然而生。他要给这五只无家可归的大鸟一个温暖的家。每天早上，老韩打开蒙古包的门，拎着满满一桶玉米，乐颠颠地踏着铺满霜花的小径，敞开喉咙，呀呀呀呀呀地吆喝着，去湖边喂自己心爱的大鸟。每当这时，那五只大鸟就会抢在家鹅的前边迎上来，冲着老韩张开翅膀欢快地扇动着，并伴随着嘎嘎的叫声。这是老韩最开心的时候了。时间长了，老韩甚至有了偏心眼儿，他会把更多的食物留给那五只大鸟吃，有了稻谷等更好吃的东西也先渴着大鸟。看着五只天外来客在自家的池塘里无忧无虑地享受着，老韩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每当看到五只大鸟向自己游来，老韩都会有一种看到自己孩子的感觉，是那种发自心底的暖暖的爱。那一年的整个冬天，老韩的心情都是沉浸在不断涌动的喜悦之中，即使是做其他的活计，也是浑身充满了力气。老韩真的已经习惯了这快乐的日子。冬天在悄悄隐退，大地渐渐现出了春意。时间转眼到了1994年3月底。这天一大早，老韩照例拎着满满一桶玉米来到湖边，嘴里呀呀呀地吆喝着，可是向他迎来的只有自家的大鹅和鸭子。老韩正纳闷时，只听空中传来一阵嘎嘎的叫声。老韩循声望去， 只见五只大鸟正在天上盘旋，见到老韩，大鸟又叫了几声，就振翅高飞，快速远去了。望着渐渐消失在云端的大鸟，老韩莫名其妙地傻在了原地，心里空落落的。他想，这大鸟是怎么了？或许明天大鸟还会飞回来吧。第二天早上，一夜没睡，惦念着大鸟的老韩早早来到了湖边，可是却不见大鸟的身影。第三天早上仍然如此，第四天，第五天，怅然若失的老韩急得流出了眼泪，然而大鸟却一直没有回来。老韩的心里像丢失了孩子一样难受。那一年的春天和夏天，老韩是在对大鸟无限的怀念和担忧中度过的。转眼又到了秋天，一天早上，老韩打开蒙古包的门，一眼望去，只见自家池塘里有一片白花花的东西。老韩顿时心跳加快，几步来到了池塘边。啊，真的是大鸟回来了，而且不止五只，是十多只大鸟。老韩乐得心花怒放，像找回了丢失的孩子似的，赶紧往水里撒玉米。那些大鸟根本不怕人，撒着欢向老韩身边扑来，片片水花飞溅到老韩身上。转年的春天，大鸟们又远走高飞了。半年后的秋天，再回来的大鸟已经是五十多只了。再后来，每年回来的大鸟数量都是成倍增长。几年功夫，来老韩家池塘里越冬的大鸟已经有几百只了。这段时间，老韩也知道了这种大鸟的名字——天鹅，而且是天鹅里珍贵稀少的优良品种——油鼻天鹅。几百只天鹅吃饭可不是个简单事儿。好在老韩家里种有30亩地的玉米，每年打下的玉米一多半都喂了天鹅。为了给天鹅创造一个自由舒适的生存空间，老韩在池塘北岸种满了密密麻麻的河柳。如今河柳早已经长成了茂盛的林带，挡住了冬天寒冷的北风，使必须顶峰起飞的天鹅在池塘里的起降活动更加自由舒适。天鹅多了就容易出现意外，冬季寒风凛冽，经常出现阴天下雪的天气，这时候天鹅飞翔就非常可能因为迷失方向而受伤，有时被电线勒破了脖子，有时被树枝刮断了翅膀，有时被附近鱼塘蓝鸟的丝线缠住身体。每当有天鹅受伤，老韩基本上就是彻夜不眠，为天鹅疗伤救治。时间长了，老韩都成了救治天鹅的专家了。附近村民遇到有天鹅受伤，也都送到老韩家来。这些年，经老韩的手治愈的天鹅有100多只。一来二去，老韩家池塘里的油鼻天鹅被一些摄影爱好者和有心人发现了。消息不胫而走，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摄影人和观鸟人纷至沓来。这个小村庄因为老韩家的天鹅热闹起来，远近闻名了。大批游客的到来给夏克勒克村民带来了经济上的实惠，也引起了伊宁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几年前，伊宁县政府把这片天鹅栖息地开辟成了天鹅泉湿地公园，并投资建起了方便游客的木栈道、防护栏、停车场等等旅游设施，还配备了专门的天鹅养护人员。老韩也从此成了名副其实的天鹅泉看护人。近几年，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天鹅泉，欣赏和保护天鹅，老韩学会了网上直播， 一有空他就站在湖边用手机通过网络直播天鹅泉的奇特场景。
那你搞网络直播带货吗？
我问老韩。
不带不带。
老韩一下子有点急了，对我连连摆着手说，
我不带货，我就是喜欢美丽的天鹅。
我其实还有一个更落俗套的问题要问老韩，就是你这样30年如一日的为天鹅操心费力付出心血，到底是为了啥呀？我在心里命令自己坚决不许问，问了就是在亵渎老韩对天鹅的情怀。真的不用多问了，老韩的一句我就是喜欢美丽的天鹅就已经回答了一切。我从老韩一提起天鹅就格外激动的样子看出，老韩的整个情感世界已经完全和美丽的天鹅融合在一起了。喜欢就是做好一切的理由和动力。老韩告诉我，这家影鹅居民宿的店主就是他最小的儿子韩亮。
哦，原来网上著名的天鹅摄影大师天鹅王子就是老韩的儿子韩亮。
我顿时又对老韩刮目相看了。在这么遥远偏僻的小山村，老韩竟然培养出了这么优秀的儿子。第二天早上，开车送我们去湖边的恰巧是韩亮。车程有7-8分钟，我趁机和他聊了起来。韩亮37-8岁的样子，浑身上下透着一股艺术范儿。他从小就跟着父亲在湖边喂养看护天鹅，对游鼻天鹅的生理特征以及生活习性非常熟悉和了解。和父亲一样，小韩的骨子里也对大自然十分亲近，特别是对美丽的天鹅更是情有独钟。只不过父子俩的爱美方式有所不同。2010年，一位来自大连市的生物学家兼摄影师李老师改变了小韩的人生道路。李老师向小韩传授了很多关于天鹅的科学知识，同时把自己多年积累的摄影经验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小韩。几年时间，小韩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再加上得天独厚的天鹅情缘，拍摄天鹅的水平飞速提高，很快就成为令人瞩目的网红天鹅摄影大师。他拍摄天鹅的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影展中获奖，上乘之作还走进了坐落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大厦。为了给众多慕名而来的各地影友提供更好的便利条件，小韩几年前在村子里办起了影鹅居民宿，同时还带动很多村民也办起了专门接待摄影人的旅店，不仅让村民和他一起增加了经济收入，还利用网络的功能使天鹅泉的名声传遍了海内外。把我们送到天鹅泉，小韩赶紧又掉头回去，说是要去机场接一个深圳来的摄影团。今天早上，天鹅泉上起了大雾，湖面上一片朦朦胧胧，天鹅在飘渺如纱的晨雾里若隐若现，变幻莫测，如精灵一般，非常迷人。在金色的朝阳映照下，整个天鹅泉美得宛如一片仙境。如果夜间温度能达到-15度，像今天这样的大雾，湖畔的树木肯定会挂满了雾凇。那样的话，天鹅泉就真的会成为人间仙境了。我在网上和旅店的墙上看过不少小韩拍的雾凇天鹅泉照片，那一幅幅美轮美奂、出神入化的如梦幻境，强有力地牵动着我的视觉神经，一次次把我带入了忘我的境地。雾凇天鹅泉的美景用文字是很难准确描述的，观者 只能是目瞪口呆地沉浸在那悠远深邃的意境里。不巧的是，我们今年赶上了一个暖冬，伊犁地区夜间最低温度还不到零下五度，而且我们今天下午就要返程了，等待出现雾凇已经不可能。但是我不感到遗憾，此次天鹅泉之行我已经收获满满，没见到雾凇可以忽略不计了。我缓缓来到天鹅泉南岸，面对着没有遮挡的绵绵天山，深深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此时小韩正在附近细心指导着一群深圳来的影友拍摄以天山为背景的飞板天鹅，我没有打扰他。凝望着延绵至天际的天山主脉，想象着蜿蜒曲折静静流淌的伊犁河水，我突然有了一种莫名的惆怅，仿佛这远离家乡几千公里的山山水水并不是异地他乡，而我对这人杰地灵的小山村也好像有了某种精神依托，一股热土难离的眷恋悄悄涌上心头。回望美丽的天鹅泉，我百感交集，禁不住热泪盈眶。写于2024年3月1日。与本文相关的作者自己拍摄的摄影作品就附在音频的下方，感兴趣的听友欢迎参考文章内容前往观赏。亲爱的听友们，这篇美丽的散文到这里就为您播讲完了。我是主播如梦2017，感谢收听，再见。